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诵读的是祷告人生的第十六章，我们不求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在教会，大多数祈祷事项都是关于病患、失业和孩子问题，也许偶然为宣教士祈祷。可是主导文为日用的饮食祷告，邀请我们把所有需要都带到父面前。希腊文，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是隐晦的说法，直译是今天赐给我们明天的饮食。这经文暗示上帝要把丰盛带进我们的生命中。我想你的冰箱或银行账户都不缺明天的饮食吧。我和吉尔一生只有一天缺乏明天的饮食，那时我一边上大学一边兼职替人油漆养家。大女儿寇特尼当时只有一岁，时为1975年元旦，没有食物、金钱或工作，书本、首饰和高中的毕业戒指都已变卖。我们在厨房餐桌前坐下，为食物祈祷，祷告完毕，电话便响起。一位油漆顾客问明天可以开工吗？第二天，我不但告诉他，上帝用他应允了我的祈祷，也问他可否预支工资。属灵幌子大可不必了。上帝的回应快速地叫我震惊，于是我在睡前求更大的事。上帝啊，你可以改变我吗？当时我甚至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基督徒，至少基督教在我生命里不怎么行得通。我有不少知性的怀疑，圣经像是陈腔滥调，那不仅是低潮，我一生一直是低潮。第二天起来，心里想起一首诗歌，并且对上帝的话有一种渴求，之后不再停止，它改变了我。许多时候，日用饮食的需要把我们带进更深的心灵需要。耶稣喂饱5000人的第二天，群众在加百农海边找上他，想吃早餐。耶稣告诉他们有更好的食物，上帝的食物就是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有什么其他日用饮食是我们不一定祈求的呢？我们日用饮食的需要如何指向对天良的需要？物质东西太自私，太脆弱。我们已说过，我们不爱求太琐碎的事物，如睡衣，但还有整个类别的事物，尤其是物质性的，是我们不会想到向上帝求的。举例，我们不会祷告说，上帝啊，我想要一间度假屋，可以给我吗？我们不介意自私的行为，却会为自私的话语感到难为情。毕竟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了，度假屋远超过日用饮食的层次，向上帝求一座度假屋似乎太放肆了。我们想要度假屋，却不向上帝祈求，那怎么办呢？我们会看看自己的经济状况，找地产经纪谈，然后签支票买下，每一步都没有认真祷告才做决定。可别误会，度假屋不一定是罪，上帝喜悦赐予子女美好的礼物，度假屋也包括其中，但他想在我们每一个决定中有份。他希望物质的需要能带领我们进入灵魂的需要，这就是内住的意思，把它带进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内住是祷告生命的最佳描写。举个例，很多想买度假屋的基督徒甚至祈祷问上帝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我们负担得起吗？会否大费周章？我们应否付定金？这些问题都不错，但我们很少问上帝关乎内心想法的问题，例如多一间房子会令我们高人一等吗？ 这会否令我们被孤立？第一组问题，让上帝成为你的理财顾问。第二组问题，让上帝成为你的主。你住在基督里，以永恒的粮食喂养灵魂。升职也可以有同样的情况，祈求升职感觉自私，所以我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晋升，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结果我们把大部分的生命与上帝分割。我们已说过，我们制造了两个自己，一个属灵，一个属物质。我们不为这等事情祷告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代表邀请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样祷告令我们很被动，就如加百农的群众，我们想吃早餐，但不想吃天粮。任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希望上帝是精灵，不是人。学者指出，耶稣提及国度是隐晦地告诉我们他是王。我们在主导文的首个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其实是说，耶稣王啊，统治我的生命。人的心是上帝其中一个最大的宣教合唱。说来奇怪，我们可以利用祷告与上帝保持距离，方法是单单向上帝倾诉，不讨教于其他成熟的信徒。这事很易说明，向成熟的朋友忏悔不洁思想容易，还是向上帝忏悔容易呢？朋友比较难，因为感觉更真实。求问于上帝的问题，也应该求问于耶稣在地上的体现，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若把祈祷置于耶稣的统治之外，不求问于其他信徒，结果会偏行己意。许多信徒没有让基督的身体参与他们的决定，在度假屋问题上进一步孤立自己。他们会说，我和丈夫已为此事祷告，主似乎也亮起绿灯。也许上帝真的批准，也可能是你利用祷告做偏行己意的属灵面罩。我们可以连自己也欺骗。是从一段与成熟朋友的假想对话中感受经文和一颗聆听的心怎样交织。波比太太和我想有一间度假屋，你知道我们生活压力大，有个幽静的去处让我们放松一下，你说有多好。我们找到这个湖畔美景，一家人可以享受。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若买下这度假屋，对我们的心可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想做耶稣的门徒，他曾警告人别建造更大更奢华的仓库。这是更大更奢华的仓库吗？这会让我们高人一等吗？这会孤立我们吗？这样运用资源是否明智？这会限制我们施予的能力吗？但同时，我们想用这度假屋来接待负担能力稍逊的人，你的想法如何？除了以上问题，请给朋友充分资料来做明智的决定。透露度假屋的叫价，你的收入，赎买度假屋对你的奉献和储蓄带来的影响。我们不向成熟的朋友请教，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个人主义作祟。个人主义可追溯至犹太基督教传统，远至诗篇23篇，上帝对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当好牧人爱我，我就有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但现代的世俗主义把牧人从诗篇23篇取去，只剩下我试图创造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这是我的钱，是我赚回来的，我需要休息。所以我没想过要让上帝或任何人参与买独家屋的决定。智慧太出人意表了。当我们需要意见时，会请教有智慧的人，问他问题，听取答案。我们却很少向上帝请教。 首先，我们不知道上帝是怎样回答的，我们听不见真实的声音，所以排除了上帝向我们生命说话的可能。实际上，我们是说，我必须预知事情将如何发生，我要控制大局。我们忘记了，人生大部分时间都不是自己做主的。说到人与人的互动，我们通常不能预知事情如何发展。我们忘记了自己是有躯体的灵魂，为听见上帝而受造。不知不觉的，我们受制于启蒙思维，否定了无限的上帝亲自向我们说话。所以相对于较普通的求引导，我们更喜欢圣经所用的求智慧。求引导的意思是，我坐在驾驶座向上帝询问方向，智慧却是更丰富和个人化的。我不单需要上帝帮助我制定计划，更需要他问我问题，甚至查问我的心。以下是我1990年代末祈祷日志的一页，第五部分会更多谈到如何使用祈祷日志，可说明我如何向上帝求智慧。当时我在拟定未来几年的计划，我正在上神学院，同时想为一本关于耶稣的书和查经书，同时想写一本关于耶稣的书和查经的书。我不能肯定该先写哪一本，甚至应否下笔。父啊，请指教我如何计划未来两年，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感觉我应先写课程，然后写书。应否写40课？我该如何分配时间？我甚至真的应该开始吗？书等于房子，固然好，但你可以住帐篷。写祈祷日志的途中，上帝已开始应允祈祷，赐我智慧。我写问题时，一段经文浮现脑海：你要在外面预备好你的工作，在田间为自己预备妥当，然后建造你的房屋。我明白到写书就像建房屋，于是我写书等于房子，一本书就像一间房子，美好，但不是必须。租房子也无不可，于是我延后写书的计划。一年后，一位教授让我搞一个独立课程，我就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的头8章。这篇日志的精髓是软弱，我并非只向上帝求指引，要是那样，掌握大局的仍然是我。我深深明白，我没有足够的资源应付未来两年的生活。我甚至不是求上帝做我的工作伙伴，我是跪着求，我是内助。这样的依靠对我来说并不是自然的事。几年前，吉尔就曾经想买一件写着常出错却从不自疑的汗衣给我。把问题写于祈祷日志是一种降服，我跟时代的精神相逆，与追求无限的自由和自我表达背道而驰。我想与创造主并行不悖。正如爱因斯坦观察到，人类也好，植物也好，宇宙尘也好，个个都随着神秘的调子起舞，就是一位看不见的演奏者在远方吟唱所发的调子。我想跟随富乐曲的拍子，我要来自天上的真粮。